请最大的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八页。我们今天从第八页第九行中段“稽首十力大精进”这个地方开始讲起。稽首十力大精进，其首以得无所谓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经文第八页第九行中段，其首实力大精进，其首以得无所谓，其首助以不共法，其首一切大导师，其首能断众劫缚，其首以道以彼岸，其首能度诸世间，其首永断生死道，悉知众生来去向，善以诸法得解脱，不着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以空寂行，达诸法相无挂碍，稽首如空无所依。我们接着前面这位宝鸡长者子，他以记赞颂佛陀，那这是他要请佛开示重要的法要，非常重要的法要，所以以至诚恭敬心啊来赞叹佛陀。那前面我们介绍过了，他把佛陀的无量功德这个简单的说明，用这个四句偈做个简单的介绍。到这个时候呢，他心里是非常的感动，对他这么一点点施舍，而且得到佛陀这么殊胜的加持啊，让他能够来脱离生死苦恼而得自在解脱。所以到这个地方啊，前段的那一部分等于是赞颂佛陀的功德，他教化众生不思议的功德，在这里呢他内心非常的感动激动，所以连续讲了几个很多个啊，一共8个，讲了八句起手，其是至诚的顶礼，把头顶到地上，我们讲头足礼啊，起手实力大精进啊，我至诚的感动，你看连续八个，我们俗话常常讲，他感动的磕头如捣蒜，对不对？这就是个样子，感动到这个地方，啊，情绪非常的感动，这磕头如捣蒜，连续八个，所以是说实力大精进。这实力我们也介绍过了，这是佛陀的实力，啊，他智慧教化众生的，没有办法破坏的，没有办法障碍的大力量，能够普度一切众生。这实力大精进啊，真正我们的四相的精进都是有退有进的，四上的修行，所以你也有休息的时候，也有懈怠的时候，但是到了理的时候，到了理我们讲四六度理六度，到了理的时候，那算是真正的精进了，因为它三轮体空，它不着相。到了称信六度十度，那真的叫做大精进，他吃饭睡觉行住坐都是在行道，通通都是道，所以那个叫做我们讲称信称法界信，他任何的运作啊，一言一行一切运作通通跟信德相应，称法界信，法界的真实的功德啊，所以佛陀绝对没有休息的。我们看佛陀示现涅槃，他在这里示现啊，示现涅槃到他方世界啊，又去以其他身份来教化众生，真的大精进啊。那个佛法 里面有上座部，有大众部，大众部演化成我们的大乘佛法。所以什么佛教里面就有了这种小乘大乘的这个争执。但是你看看大乘的绝对不会去说小乘的啊，你怎么样很赞叹，只是呢他学习大乘，好像我们也一样很赞叹小乘的。你看我们三藏缘起办很多这个原始佛教的活动，现在也在办南传的佛教的共修，但是在原始佛教他就会对大圣的哎呀说啊，这大圣啊这不是佛亲说了什么了，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佛陀是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因缘啊，他示现随着那个当时代的智慧啊，跟他们那个文化水准，跟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而说法的。但是佛陀他示现入涅盘以后，你看看在法华经就说举例说明了，他在就好像父亲啊，他照顾他的小孩，他的小孩不肯精进，他假装说我要去外面做生意了，然后换个消息回来说啊，你父亲在外面离开人间了。哎呀，这小孩子很紧张，为什么呢？哎呀，以前没有把父亲教我们的学好怎么办，现在这个身体不好怎么办怎么办，还好他父亲留下很多药啊，他拼命吃药，我父亲不在了，努力的吃药，吃了他身体健康的时候，哎，他父亲从远外回来了，说哎呀，我这个是方便的，现在我教你更上一层楼谋生的工具啊，更上一层楼让你能够更成长。佛陀就是这样，所以我常讲佛陀虽然在原始佛教示现入涅槃，但是他的部派佛教里面，你知道他不晓得示现什么身来，他不讲没有人知道的，尤其呢没有特别因缘，即使其他佛菩萨知道也他也不会帮他说破的，这不能说破的啊。那然后呢他在发展成大乘佛的时候，佛陀不晓得他才多少世了，你看他都以示现佛陀身在我们娑婆世界示现过八千次，来了八千次了呢，那更何况于其他身呢？所以在这个从原始到部派到大乘佛法，这佛陀随着当时人的智慧啊，当时他的生活习俗，他的智慧他的文化水准，佛陀能够气理气机的教化众生，乃至来我们中国，我相信释迦牟尼佛也不晓得以各种身形来我们这个中国示现我们中国的祖师，不讲没有人知道，文殊普贤示现寒山拾得，阿弥陀佛示现的风干，你知道智者大师又是谁示现谁晓得啊？没有人知道啊，这不从来没有停过啊。我们所以对大乘佛法的入灭叫迁化，这里马上搬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最近感觉到，哎呀，以前讲的如来藏啊，我还比较没有办法去深谈这个事情，我现在对如来藏我感觉真的很不可思议啊。如来藏我们讲叫做如来藏思想，那么我们中国大乘佛法都如来藏思想嘛，像天台显所禅宗净土，这都是如来藏思想的，如来藏的思想的。但是思想就不好了，思想你就会走入哲学领域了，入如来藏，哎，这就对了，修正要入如来藏系，这是如来藏系的啊。所以很多人的思想最后思想很广泛，但是你没有去吃它一口，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在介绍是吃榴莲，对不对啊？有的人说很臭，有的人说很香，有的人说闻到就想吐，有人闻到就想吃，对不对啊？那你不管你看那个书介绍榴莲啊，英文版的、中文版的、法文版的，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说对不对啊？怎么知道？你吃它几口以后，只要停到榴莲，你嘴巴就知道了，只要吃到 然后在榴莲阿边看，那个书都不用看了，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所以如来藏思想，你这个研究上的思想就是看什么是榴莲哦，介绍了一大堆你不知道，但是入如来藏系就是你亲诚碰它一下了解了，不一样。如来藏，所以如来藏真的是很了不起，中国大乘佛法就是如来藏的思想。你看当时佛陀所讲的空是虚空观，对二圣讲虚空，所以你看他的空性是在四的外面啊，所以是泯四存的那个空性存理的。你看这当然是比较简单的，才比较容易想到的嘛，把有的东西分析到最后变成空，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所以虚空观泯四存理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哦。但是即事见理这个不容易哦，这进步一层呢，即事见理，哎，这个里面就见到理了。你看这见理了哦，这些啊幻化虚假，所以你们为什么通教叫无生四谛无作四谛啊，因为他即事见理当下即空，但是他没有看到他的作用啊，那个宗没看到啊。那境界在提升就看到什么啊，淡宗呢，为什么双遮双照？所以为什么能即事见理看到空性呢？可以接入别教跟圆教，有它的道理啊。因为它境界提升了嘛，境界升，它要能够双遮双照，双遮空有，双遮事理，双照事理，它中道。所以它的空性是中道啊。你看，这一个境界一个境界提升呢。到了如来藏思想是什么？空就是中就是有，空就是有就是中。你看。这更难了、啊、这个东西是更深的境界啊。所以我在想，比如说哎，我们刚刚发明飞机呢叫什么名字，史蒂芬是谁啊，就发明飞机的那个人，他莱特是吧，莱特了哦，莱特，对对对，莱特发明了飞机，那单飞机除了飞了不如不飞飞，现在变成了隐藏性的啊，超级速的音频，你说这不是飞机，那个才是飞机，可以吗？这个飞机是以前那个普罗佩拉飞机演化成现在的，现在的飞机再进步就变成太空梭的呢，可以在外太空这样飞行，你再讲那个不是飞机，那个才是飞机。但是没有那一部莱特发明的那个普罗佩拉飞机有今天这个太空梭吗？没有啊，它是飞演化进来的、啊、所以你当初发明那个莱特的那个单旋螺桨的那个飞机啊，那个比较容易啊，现在要发明这种或逆中式的又超三倍音速的又可以在外太空飞的，哦，这个你想啊多辛苦啊，啊要累积多少的智慧啊，所以大圣不好修啊，这里有道理，小圣反而容易修啊，你可能我这样举例就知道了。你说你发展到这种逆中式超三倍音速能够飞外太空的飞机，你说它不是飞机，那个才是飞机，这对吗？它是它的演化了，所以佛陀在这个阶段里面一定以各种身形这样不断的不断不断来实现。所以在当时原始佛教啊，你看了空性，他见了空性，就是原始佛教。他见了空性就是泯四存理，把这个事情用虚空观分析到最后，五蕴空六尘非有，分析到最后见到了空寂的离体。你看这个容易啊，这比较容易啊，就像莱特发明那个单螺旋比较简单啊，要变成了开始有点四个螺旋的，或我那个什么 V 多少的 V16 的或什么轰炸机那种，就四个螺旋的，那个又困难了，那个叫即事见理难一点呢，即事就看到了空的，色就空不二看到，但作用没有显出来的。那再发明了，哎，单旋桨、单个喷射机引进了，对不对？那大概是等于类似什么？类似好了，双遮双照显作用了，不入偏真涅槃了。前面藏通住就入偏真涅槃没有作用了，双遮双照淡宗佛性显作用，能够入法界度众生了。你看这个一定是境界更高嘛，然后再高不要遮罩了，因为当下就是空，当下就是假，当下就是有。那大圣的空性是见到用跟见到体，体相用同时见到，但是它的体性是空的。你想想看， 我们真正才感觉到，哎呀，如来藏系的圣入真的是最了不起。你没有从刚开始的这个用虚空观啊，这个空是在四相外，这个容易懂。然后既是见空又进一步了，然后双照空有开始有作用了。我说前面藏教通教都是入偏真涅槃的，没有入偏真涅槃的通教就要接入别教跟圆教，接入别教就是双遮双照了，那就要显作用了。他也是见空性了，他的空性是淡中啊。那到了圆教他不是了，空就是有就是中，空假中同时是一件事，这个多难啊，这个是要很深的悟境的，这是真正如来藏的精神在这里啊。这如来藏的精神你看看，佛陀就这样教我们一步一步，所以我体会到这一点啊，不得了。所以现在我大胆的讲大圣佛所说，那是佛的最真实的了义说，我讲的绝对是真实啊，那绝对没有一点说从哪里哪一本书看到了来突然的发表这个论文，没有，真的是那个大圣如来藏的这个精神是佛陀忏佛本怀的本意，一点都不假，因为讲的最最圆满啊。那你虚空只看到空，这什么呢？那即是成功不能作用，作用不能显，入偏能涅槃，这哪是佛的本意呢？那你看再提升了、啊、那当然是有作用的，但是是遮罩空有。到了最圆满的即体即用即相即大即用如来藏思想，如来藏不要讲思想，就入如来藏，就入佛之见，入如来藏就入佛之见。所以稽首实力大精进，这个大精进就是你证的如来藏，如来藏就是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的性德了，永无休息，永无止息啊。啊，在佛陀没有一时一刻是在那里入那个偏真涅槃，在那里急躁了，时时刻刻以无量百千亿万的化身普度众生。为什么？因为那是如来藏的性，如来藏性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自在无碍呀、啊！所以这里赞叹啊，自诚感动实力呀、啊，这种不共二圣啊，不共外道的实力大精进者，是佛陀啊。稽首以得无所谓啊，稽首啊，这个度足的稽，自诚感动，佛陀啊，真的这是无所谓，这是无所谓啊。这个我前面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啊，佛陀讲我他的一切智无所谓啊，佛讲他已经真正断尽一切烦恼，漏尽无所谓。佛陀跟大众一切大众讲，我说藏道无所谓，说藏道无所谓啊，你来藏道我佛法了不可能，我一定可以让你心服口服啊。所以你看在那个大波涅槃经里面，那个外道来都是指名道姓的，祭坛你怎么样怎么样，碰到最后说佛陀啊，世尊请示给我出家，嘿，然后突然之间脱华衣服都换掉了，天人都把它换掉了，对啊，就是这样子啊。这藏道无所谓，第四说尽苦道无可谓，无所谓。佛陀真的是照见无因之空，度一切苦厄，断尽一切苦道，没有障碍啊。所以起手以得无所谓啊，这是佛真的是无所谓。我们前面有跟大家介绍过了，你觉得真的说证的这是无所谓没有什么吗？你讲讲看，很难哦啊，那真的会里面你讲一个你大众这么讲，你没有做到，你心里你会毛毛，晚上都睡不着觉、哦、因为你没有这个功夫啊，这个东西不能讲啊啊。这个我念人啊，他当教授当然很久了，已经啊教书教了几十年了啊，而且也是名教授，点名的教授呵呵，不来点名上课不到就当，对不对？所以现在名教授是点名的教授啊，不点名大家都不来啊。但是呢我劝他讲佛经，他说奇怪，我就是不敢讲，我讲课讲得很自在，讲演讲什么什么亲子啊，讲什么什么父女之间的嘛，父子之间的啊，什么之间，他也常常会讲嘛，婆媳之间去讲，这个到佛光山那边去讲，他说讲都没有关系，都觉得很自然。 但是讲佛法他就很怕，所以我就当他的小老师，我就跟他讲让他清楚了，他再去重新组合排版。他说我就会怕，真的是这样。讲经开始，你当老师也好，你来讲经一定有压力啊，那个压力就跑出来了，因为他这里面啊，这有众生慧命，有佛的智慧在里面，所以讲经，老法师净空老法师他说了30年，他说哎呀，讲经没有佛陀的加持讲不出来的，那是要佛力的加持才行的啊。他讲这句话，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啊，能够讲这是无所谓的，那一定是绝对有他的勇气的，绝对是真实的，这是佛所证得的啊，是无所谓。啊，稽首注意不共法，这不共法我们也前面都解释过了，这是佛所证的不共二圣全教菩萨外道，那当然更不共我们凡夫的，这是种不共于凡夫外道二圣全教菩萨，唯有佛独有的18种不共法啊，这个我们前面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说明了啊。起首注意不共法，起首一切大导师啊，你看我们一般人间圣人，他可以教化人天啊，人间世间的圣人可以教化人天，声闻圣可以教化你出三界了生死，圆觉圣也是一样，菩萨圣他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全教菩萨，唯有你成佛啊，你圆初住可以教化那个十回向还没有满心的，可以教化他，所以一定要一阶教化一阶，一定是这样啊。所以要谁才能够教化等觉菩萨呢？唯有妙觉菩萨。虽然是我们常常讲一位即一切位，你证了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分根本无明，开佛眼，证佛种子，有佛的智慧，这50个位阶你都有，但是你不圆满。所以初住菩萨是虽然是具有51位，上面41位法身大士的智慧，但是二住能够为初住说法，因为他有不圆满的地方，所以二住能够为他说法，让他进步。所以等觉菩萨虽然只剩下那么最后一点身相无明未破，已经通达佛的智慧，入地菩萨就跟佛的智慧一样了，但是呢他有照不到的地方，有不圆满的地方，所以妙觉菩萨能够为等觉菩萨说法，让他能够顿破那个最后一品身相无明圆成熟的时候了，他可以帮助等觉菩萨成佛。所以我们四弘誓愿里面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最后的佛道无上誓愿成，最后那个是要成就第一个的，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所以你看记住一切大导师，只有妙觉菩萨他真正的大导师，他从等觉十地啊，十回向十行十住啊，这个圆觉这个声闻乃至人天都可以度化他们，所以呢起首一切大导师啊，那是真正的大导师。那这个大导师他为什么那么厉害呢？他是跟谁学的呢？他跟谁学的呢？啊，我跟你讲啊，那大导师就是我们的心啊，他抓到了，理会到一个道理了，把内心的贪嗔痴见识后去掉，把内心的这个尘沙后去掉，把内心的那个攀缘心、那个心动啊，啊，那种无明业相的心动去掉，好了，大导师就出来了。为什么？那个心具足无量智慧啊，他一接触就明白，一看就知道你的过去、现在、未来，他是圆照法界的啊。所以大导师，我们也可以做，人人都可以成为大导师啊。那佛陀已经是成为大导师的人了，他也是从人的因地心修行，包括阿弥陀佛也是过去法藏比丘修行的，那他把经验传承给我们，我们依直他的路子这样做，努力的去 实践，我们也会变成大导师。所以呢，《大圣起信论》告诉我们学习佛法，一心二门三大四信呢、啊。第一个信真如，信我自己这是大导师，所以我不假外学，我要把我内心的这个染习啊，这种贪欲，这种烦恼，把它拿掉，把它拿掉，我就是佛了。四心是佛，四心做佛了，这信真如，所以这信智，在净土法门叫信智。第二个信佛、信法、信僧，这就信他，这信大导师。学佛没有三宝的加持啊，你没办法的，真的没办法。社会的诱因太恐怖了，而且在佛心里面，他的如来藏是圆照法界的。你看佛在《金刚经》说得好清楚啊，红河沙数界的红河沙，每一条每一粒红河沙都代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数量太简直没办法去想了。这里面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你一皈依三宝，没有皈依三宝的佛都在想帮助他，因为他看的是一就是一切嘛，一就是一切，自他之间不可毫端，哪有不帮忙的问题的情形呢？更何况你三皈依了，他就注意你，一定帮助你。什么因缘帮助你啊？突破你的修行，消你的业，一直帮助你。所以你一定要信三宝，不要稍微一点逆境，一点什么就退心了，这对自己造成了可惜。所以古德的修行，你看告诉我们，信佛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其实佛法僧合起来把它人格化，就是净土法门的阿弥陀佛一样啊。阿弥陀佛无量劫，你的劫就是法，无量寿、无量光的智慧啊，啊，无量都是无量嘛，佛法啊，合起来就是阿弥陀佛。只是我们大家觉得三宝好像很笼统，其实三宝才是中心的，才是真正的佛法的主题。但是因为这三宝在我们感觉上好像很笼统，他把它人格化，变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这佛菩萨弘顺众生呢。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阿弥陀佛，哎，在西方极乐世界教化众生，本来就这样。但是我是说，这个名号其实就是三宝的人格化。所以你相信阿弥陀佛、相信三宝是同一个意思的。但是最主要是你要信，深信三宝。所以大圣起信论讲，信佛啊，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自他这样用功，你看这个自他二利嘛。只是大圣起信论他不讲阿弥陀佛，他讲佛法僧三宝。阿弥陀佛是信智也信阿弥陀佛，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你佛法贯通了，你就不有疑惑了。所以在这里讲，稽首一切大导师啊，他可以帮助你从我们的凡夫位一直到成究竟位啊。所以我一直劝大家，你跟依止佛陀就好。我不断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讲，大家依止就好啊。今天一位居士啊，这蔡佛童，以前叫做矿工的儿子，他写了一本书，你知道吧？蔡佛成是吧？蔡佛成知道吧？啊，他来找我，他拿来，他做了一本以癌，他得了癌症嘛，他说全身70-80%都癌细胞了，他就把他癌症怎么克服癌症的方法，把他克服写成一本书，送给我三本，我交给郭居士呢去结缘，真的，我跟他讲，我说，他讲他是用什么方法，他说他把癌细胞看成菩萨。癌菩萨、癌细胞菩萨，哎呀，我欠你了，还你了，等等，以慈悲心去包容，所以什么什么，当然这是他的方法。但是我跟他讲，我说，你应该把它转成，念佛号，信三宝，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什么都好，反正，我好了，我就继续行菩萨道，坏了。我因为有念佛念圣号的善根，我会增长我这个正面的这方面的力量， 比如我常讲，我们一生中也许45%做坏的，45%做好了，55%做坏的。但是如果因为你有念佛的力量，这45%会增好的会增加到55%了，坏的它不会增长，你会善缘前成熟。不是说每一个人要你平时不学佛，到了命中说几句佛号就往生了，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千万不要以为啊，到极乐世界是有投机的，绝对不可能啊，那是不能有投机的，除非你是示现的，那没话说。否则的话，一个薄地凡夫到了命中的时候用投机性的是不可能，因为你习气不能改，这习气不是那么容易改的。哎，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会好？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会这样想，但他不会好，也有很多人他得了癌症，念阿弥陀佛念好了，也有人念阿弥陀佛念死了。对不对？那也有人哈，念阿弥陀佛念的实在很愉快很自在，也有人念的阿弥陀佛实在也很难过，也有各个病情不一样。问题在哪里？有没有福？我说蔡居士，因为你以前都一直在做这种社会的福利工作，他重点都在做什么，给奖学金啊，哦，还有做这些工作，所以你有福啊，所以你有福啊。我说你不要把他那个癌细胞说是癌菩萨，你随便念啊，念观音菩萨、南无菩萨一样会好，因为你有福啊，你可以转业啊，菩萨一定帮助你啊，你要有点条件嘛，你没有一点条件，对不对？这花报现前啊，没办法呀。包括你如果福缘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你出家人得癌症也一样没办法救啊，一样啊。但是你福报具足，他有一样在行菩萨道，怎样呢？而在家人他得癌症也可以救啊，一样啊。这完全是在乎你自己的造作嘛，这不能说是你把他说教这种方法，叫大家说得了癌症就把癌细胞说你是癌菩萨啊，癌菩萨啊，对不对？啊，大家都好了。我说这是你对你而讲针对性的。我跟他说，我说你应该劝人家念佛。他说，哎，有的人病中的时候还不一定信佛啊。我说错了。我说病中的时候啊，尤其得癌症，哇，念佛念得比谁都勤，而且那种力道比我们凡夫更强。那个蔡经人蔡居士，他的国泰医院啊，他都问我说怎么帮助中他们的那个病人，太简单了，你去找那个开刀了哀哀叫的，对不对啊？给他念珠一串5块就有了，对不对啊？他念的一定比他勤，叫他念观音菩萨，每一个人不到3天了，那个念珠就金金了，我告诉你，亮亮了。那时候念的是很虔诚的，像我们现在好好的，四大没什么，你的两佛是在有珠呢。阿弥陀佛，哎，你明天要去哪里？阿弥陀佛，哎，我明天去哪里吃饭呢？阿弥陀佛，你那个，这不还在两佛的，这是我们是念这种念的，他的念不是这样，哎呀，哎呀，观音菩萨这样念的啦，那个重到地法寺的天中，你看多大。即使是走了，他也深结佛缘，那才重要啊！那么重点的时间，那么重要的时间，你叫那些观想癌细胞是我的菩萨，我的老天爷啊！我说你做这个事会不会造业都不知道，我坦白跟他讲啊。而且你是佛弟子啊，对不对？很好是很好，没有错，鼓励人家，但是不是通途性的，劝他念佛。哎，我说负责禅宗的，他觉得。我是禅宗的，我是学佛学习禅宗的，你看我这我们佛陀教育学院，我是禅宗班的班导师，我是禅宗的，禅宗是讲空性的东西啊，对不对？我应该要讲什么念佛一句而且漱口3天才对的，对不对？没有啊，我没有啊。我现在我说啊，我跟他讲，我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最大的享受就是把三宝装到你的心里头，我跟大家讲千真万确，你看你怎么装多少，尽量装，充塞了你的心里都是三宝，那你是最幸福的人。你没有恐惧，你没有害怕，你没有生死的害怕，生死阿都拉雅心刷，对，你看这种多自在啊！啊，我就跟他叫声，啊，我就学习这一套，我就说我以前挂碍一大堆。从小的时候，我母亲跑读初中，就带着我 我们那个罗东的所有的庙公庙通通跑过去烧香，考上了初中再怕烧一次，高中跑一次，考完了高中考一次，大学跑一次，考完大学跑一次，我是佛道不分的啊，真的。但是我就这样一直用功在佛法三十年了，我现在心里只有佛教，我家里的佛教好不容易啊，真的好不容易啊，把它集中在佛教。所以我现在对于这三宝的那种信心那种仰赖真的不一样，那种信心那种仰赖不一样。我就劝他，你要学习这样子，你他也是佛弟子，我说你怎么会去想这一招呢？可见你那个心没有融进来啊，融进来想法就不一样。那他问我，那你以前学佛跟现在学怎么样？我说我以前学佛是在讲教理谈道理谈什么谈这些，但是我现在呢慢慢把它融到我心里头来，慢慢把它装进来，慢慢化成自己的东西啊。你融你学外面的讲给人家听的，那就是画饼充饥，你不会饱的。你把它修学融进来，一直一步一脚印慢慢走，先从文字上的理解，然后不折不挠的这样在顺逆境间去历练，你会一直突破，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到有一天，哎，你慢慢就感觉到解脱，慢慢就感觉到挂碍越来越少，烦恼越来越轻。所以啊，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我十几年前就讲空性，十几年前，对不对？我讲这空，但是那是讲给大家听空，所以我现在发现到，你讲这个空，讲如来藏空性，发现这个东西，你讲再多，你没有去给他接触一下，去相应一下，去感应一下，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你再讲，你没有去接触一下，讲如来藏的系统，我说得很清楚，它是什么？禅宗的、天台的、显所的、净土，这如来藏思想。天台的法界三观，如果你没有去踏进一下，你没有办法观。你懂再多理论，也在那里摸索，你不知道怎么用。天台中的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如果你没有去踏进一下，去相应一下，你根本没办法观。没那观一心三观，怎么观一境三谛？没办法观。如果禅宗的你没有去踏进一下，你根本不知道保任明心见性怎么保任，你根本不知道。净土法面的是如来藏系的，如果你不去踏进一下，你根本不知道实相念佛。所以实相念佛大家都看了，那你知道怎么用吗？你踏进一下通通四个都会了，而且你很清楚这四样都有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第一个观行记，观行记的明心见性就是禅宗的保任。第二个相似记，就是禅宗的破本破本参的保任，就是观行记。相似记是禅宗的破重观，分正记是禅宗的破陶观。一心三观，观一境三体，也是一样，有观行记，有相似记，有分正记。观行记起观行，他要靠他所悟的那如来藏的那个真理那个理来观。净土也一样，你悟了，你可以用实相来念佛，观实相。我介绍给大家听，如来藏我刚才讲了，它是空性的东西，所以你接触到，你当下就会知道这些都是空性的，无内无外啊，内外都是空性啊，整个内外都是如来藏系啊，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哪里有内，哪里有外，你的心里也是如来藏，外面的境界也是如来藏，通通都如来藏，它当体就是空性的。你怎么观？你这个离体一相应到了，当下就是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所以楞严经里面的楞严经的呢，那个叫做离可顿悟，成悟并消。那个消什么意思？当下烦恼解脱，当下就解脱了。因为这是空性嘛，哪里有内外？没有内，没有外啊，全体都如来藏性。这些随着因缘起的道理，如来藏性变成我们叫身心世界万法，它当下就是空性，它当下就是中道啊，就在那一念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就接触到它起，一下知道这整个境界 通通都如来藏，果然没错，内没有更新了，外没有世界，哪里有无印呢？哪里有外器界？根本没有全体法界如来藏，你真正感受到，这就是那个利益。我们常常讲一念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用理观，那个就理观，他知道的那个就是理观，本参也是参到那一点，那个一照马上就没有了，因为它是空的嘛，哪里有念哪里有外，所以那个用如来藏的一观是直下破我法二执的，那个观照是一下我法二执一下就没有了，那个力量是很强很强的。那如果说是你没有办法这样直下去观，你再透过了缘起的道理，这如来藏透过无尽的缘起，不管是变成是男女啊、老幼哈、女官，它是随着缘无尽的缘起变出来的假象，也比你以前在文字上特别清楚，特别清楚，那个感受都特别清楚，特别清楚。所以啊，你看，当你接触到，又感受到，所以我说，当我们理解、了解在文字上了解这如来藏的时候，当你在开始而且相应这如来藏这段期间，真的要用功。所以我说这个用功是绝对要真正的用功，不是说我虽然接触到了拼命看书拼命看书拼命看书我就会接触得很深，不是，那叫累积你的福慧，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哎，当然接触了，接触了你会哇很难到，就像你去吃到榴莲一样，不用再解释了，看文字也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接触到了嘛，那个时候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离可顿存物并消，存的那个当下内外无内无外啊，所以无佛无众生无声闻无缘觉无父无母无男无女无 老少无星球无世界，一切皆空，是第一空体上讲。但是空不空的账，有父有母有阿罗汉有佛有圣报圣心有依报世界，当下不是幻化虚假吗？所以他那个力道很强，用这个理观，就是如来藏的理观，一下离可顿悟，就在那个时候尘物并消，烦恼没有了。但是你还有习气啊，四悉渐除，因次递进，那个就是习气了。但是因为你透过这个理观，那个习气很容易对治了，那个习气就容易对治了啊。用理观，中门禅宗明心见性就是这样，他在破本参，他看到这个真实的境界，哇，这整个是个空性的东西，他看到真实的境界，看到这如来藏这个道理了，他保认碰到了逆境一照离了。你看他看的是什么如来藏的道理，那就是信嘛，信什么？这如来藏信嘛。我合起来讲，我们讲见信，把它讲详细一点，就如来藏信四个字，如来藏就是佛性嘛，他藏的就是信，从他在他的接受里面用如来藏性观见性嘛。但是明心他见性以后，他境界清清楚楚放下来，不去着意有无，而且色身香味触法这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叫明心嘛。你攀缘的心就不明嘛，你不攀缘心就明嘛，就这么简单，攀缘的心就明就不明了，被无因盖住了，不攀缘心就明了。所以他心念啊，日用平常中心动用理观如来藏，整个境界是空性的如来藏，他用这样保证啊。所以这个道理理解了，你好保证啊啊。那你想看，如果是我跟他讲的啊，那保证你看，从观行记、相似记、分证记，到了相似记不以万法为理，但是就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追债，还有一点的立足点，还有你悟的那个理，那个还没有放下，理也要消融，放不下，那就是还有一点粘着了，哈、啊，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气粘瓶、幽味瓶，还有立锥之地，就还有那么一点立锥之地，到了最悟，那这真的是大彻大悟了，到了相似即不以万法为理，观照得力，那一样的天台中。一心三观，观一境三体，就是用那个理观啊，用那个理观，如来藏的理观，在观行记里面一样，一攀缘用那个理观，一心三观，观一境三体，怎么观？整个境界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嘛，当下都是空即嘛，无内无外，无相待能所嘛，没有这相对， 整个全体一就是一切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整个境界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一下一想到这个问题，一想到这件事情，马上烦恼就放下来了。一想到这个问题，马上不沾染，不会去攀缘，那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转智慧了嘛？智慧跟我们世间的分别就差一点，智慧它不沾缘，世间的分别它领纳，就差这么一点。所以我前面上星期我其实我已经偷偷的说了，说我体会到一点，我说我念佛，我从来没有讲我十相念佛，其实十相念佛跟一心三观，跟那个法界三观，跟明心见性的观法完全一样，四个完全平等，完全平等。所以如来藏你体会到了，哇，是最高的最高佛法的，它的这种层次最高的观法修行方法，你了解它用什么方法，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去给它相应一下，你根本不知道。文字读再多是越广越广，还是一团疑惑，内心还是不清楚，因为你是在文字啊，文字还是不清楚，还是没办法使用它。但是你相应它一下，越相应，我说我以前就跟大家讲，我偶尔应了，但是没有最近那么贴切。我跟大家讲真的，没有最近这么贴切，而且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以前我没有贴切，没有贴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境界。所以你只是在文字解的时候没有去努力，你以为我已经懂了，其实上面还很多。等到你又有一点贴切的时候，就哎呦，怎么还有这个呢？但是我知道我未来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等到我哪一天用功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了，我再告诉你。但新的我不知道怎样，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你就了解什么叫十相念佛。现在十相念佛，我一想我就知道